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了。那这一次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远方的嘉宾。
我们请来了恒河先生，他是一位生物学家。今天呢，他要跟我们聊一下有关科学的一些话题。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段场景。
这是在国内一家科研机构的办公室里，两位同事之间的对话。
哟，完事儿了。
完了。
你怎么最近进步不小啊？
是吗？
这项目搞得够顺的呀。
不瞒你啊，我最近信佛了，这心呢就变静了。这看问题角度也不一样。
哎呦，这可是迷信啊，迷信啊，这农民才信这个，摸不着看不见呢。您这不是博士吗？怎么也信这个呀？你可别走火入魔啊。
我以前呢也这么认为，可现在就不这么想了。宗教啊，不像你想的那样，那也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
那也太玄了吧，都信教去了，科学怎么发展呢？你说原来老百姓信神信佛的多少，这中国还不是整天挨打受骂的呀？
不那么回事吧。
哎，那你说中国现在经济腾飞了，靠的是什么呀？
科学
技术，那也不是你的信仰啊。
刚才那个场景啊也很有意思。那恒河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对刚才这个场景怎么看？
这个场景呢，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神是迷信。那么迷信呢，所以这个科学呢和这个宗教信仰呢是对立的，这是被中国大陆普遍认为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看法。
确实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对科学其实不太了解，也挺肤浅的。但是别人一说科学，马上就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然后一说不科学呢，又觉得好像啊，那这个东西已经定论了。那恒河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意思。
对，这就是中国大陆啊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呢？他把科学就是神圣化了，宗教化了。然后呢，科学呢就不变成了是一种研究自然和人的关系，而变成了一种打人的棍子。那么这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一种现状。
那国内有这么一个普遍的看法啊，就是认为这个科学的这个宗教的发展会影响障碍住这个科学的发展。而科学不发达呢，就会造成这个中国落后挨打。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种故意造成的一种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近代吧，实际上落后挨打的原因并不是完全是因为科学技术或者是实力不如别人。我们就拿最著名的，大家都举例子说明，这个甲午战争是落后要挨打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1893年的时候，日本和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实力，所有各种产品的产量相比较而言，除了在进口这一方面中日差不多以外，其他各方面中国都比日本要强得多。那么从军事力量上看呢，日本这个有55艘战舰，那么总的排水量呢是6.1万吨，那么这个呢和中国的北洋水师的实力基本上是相拉平的。那么中国另外还有广东和福建的水师。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被打败，并不是因为科学技术或者是这个军事力量不如人。
宗教和科学他们二者是不是矛盾呢？即使说宗教不阻碍科学发展的话，你比如说圣经中说上帝用泥土造人，这个用现在的科学来衡量好像是有点不能接受。
这一点呢实际上在西方呢也有很长的争论，所以最后呢大家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呢是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实证科学，也就是说呢它必须能够被证明，或者是被证伪，或者是被证实，要被别人能够重复，这才能够成为科学。而宗教信仰呢，比如说神存在不存在，那么它本身就不能够以很难用现在这个各种方法来证实或者是证伪。
嗯，
它实际上证实还要容易一些，你证实一个神就行了，证伪就更困难，你要所有的神都不存在，所以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它就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现代科学的研究范畴里面。
那您的意思也是说科学和宗教互不干涉，然后又互不对立。
对，互不干涉也不对立。
那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科学和宗教并不对立，来说明您这个论点呢？
可以的。其实在西方，比如说最著名的，我们最中国大陆最喜欢讲的科学家呢，就是牛顿。那么牛顿呢，其实他是一生研究神学，他自己认为他在神学方面的造诣要比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要高得多。那么他认为呢，物理学只是他研究神学的一个副产品而已。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牛顿呢，他的一生对神学的研究呢，并没有影响，也没有干扰他在物理学上做出的重大贡献。
您说到牛顿，我想起其实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个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很多在西方国家的人，他们本身好像也是信宗教啊，或者是有一定宗教信仰的。
是这样的，在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里面，有人曾经做过调查，就是说从1901年开始到1977年，在这期间得到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当中，大部分都是不是基督徒就是犹太教徒，或者是其他信宗教的，就是信神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么美国呢，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在信神的科学家里面，比例最高的是物理学家，那么比例最低的呢是生物学家。2001年的这个统计，盖洛普的一个统计呢，证明美国人82%的人声明自己是基督徒，就是信上帝的。那么10%的人呢是信其他的各种宗教，只有8%的人声称自己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就是不信任何宗教的。这是美国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口呢是信某种神的。
那现在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认为这个在中国国内，由于中共呢，他掌握了对这个科学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的这个解释权，所以他扭曲了他本身科学的内涵。那么恒河先生，在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科学？那么真正的科学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真正科学的定义呢，应该是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那么这个关系呢，你在没有认识它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它不是科学。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呢，就什么呢，承认现实，然后呢是探索未知。那么这个呢，我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叫斯内德的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呢，在英国，因为呢他表演了一些就是招灵的事情，所以呢被英国人起诉了。奇怪的是呢，当时有4个著名的科学家、著名的物理学家出来为他辩护，认为他所做的证明了这个高维空间的存在，他可以到高维空间去。那么这四个人是什么人呢？一个呢是阴极射线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电视的这个显示装备，阴极射线管的发明人。另外一个呢，韦伯，就是那个磁力线的名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对。
另外两个呢，也都是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这四个人替他辩护。
国内啊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伪科学，而且呢有时候是大张旗鼓的用这个反伪科学来搞运动。
其实在西方呢它也有叫做pseudo science。从这个科学出来以后就一直有这个争论。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在很多重大的发现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能接受的时候呢，都把它看作是伪科学的。但是在西方的科学发展，特别到了现代以后呢，它最重要的是不用行政手段去干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也可以举个例子，举例子来说明一点哈，就是说混沌学在发现的时候，混沌学呢就是 chaology 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创始人呢，早期呢就乘飞机去观察云彩，后来呢就是他所在的这个部门呢是个政府部门，就禁止他做用纳税人的钱去游山玩水，因为他们也不理解。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禁止他继续搞科研，所以最终呢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呢创立了这门新学科。这门学科呢在70年代的时候已经被全世界所有的科学界公认了，而且当时这个 Nature 和 Science 的这个发表的杂志里面，大概在 每期都有关于这个混沌学方面的这个新的成果出来。
但是恒河先生，我想问一个，就是说在中国啊，其实很多时候他说的伪科学呢，都是指的这个特异功能啦、气功啊，都是指这些东西。那您怎么看这一部分的呢？
我想中共他要打伪科学，并不是因为那些不是科学，因为为什么中共自己他自己是最不讲科学的
啊。
我想从中共建政以来搞的所有的大跃进，这个大跃进、大炼钢铁，那么这个亩产几十万斤，到后来呢，把这个黄河，为了黄河清圣人出，建了三门峡水电站，后来呢，就是又要建这个长江三峡大坝，要建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来证明我们能建这么大的大坝。所以它本身就是反科学、反自然的，这个历史一直到现在它都没有改这一点。那么它要打伪科学呢？我觉得呢，实际上是一种棍子，实际上是用来打击伪科学的方法来打击那种他认为对他的统治、对他的意识形态造成威胁的人，或者造成威胁的这种思想体系，这是他的真正的目的。
那恒河先生，您刚才说这用行政手段，您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呢？
行政手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张光斗和潘家珍是支持三峡水坝上马的，那么他们呢就一直用行政手段压制黄万里。黄万里呢是用科学的方法论证了三门峡水电站和三峡大坝都不应该建的，但是呢因为对方掌握了就是等于是思想武器，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所以呢是得到官方的支持的，所以黄万里的所有的观点都不能够得到发表，都不能够得到任何支持。最后呢实际上是在压制，用行政手段压制了所有的不同意见以后，三峡大坝是强行上马的。
我们知道国内有一些人是因这个反伪科学而成名的，对，你比如说像何作修啊这样的人啊，您怎么看待这一类人，以及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作为？
我想第一，他们所用的这个反伪科学的手段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对方不对，而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证明对方不对。所以比如说何作修51年从这个清华毕业以后，那么就一直在红旗杂志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他在证明别人不对的时候呢，是证明别人是唯心主义，只要证明这一点就够了，他不需要在科学方面来证明对方。比如说他去批判梁思成的建筑学，那么梁思成是一个建筑学家，你如果想批判他的话，你应该从他的建筑学的错误来批判，结果呢他批判的别人的是建筑学里面的唯心主义，所以结果呢最后导致这个，就别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梁思成就是愣是气死的。在科学上的不同观点我认为是允许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科学上平等的和对方争论，而是用行政手段，用棍子，用马克思主义，用唯物主义来把对方打下去。比如说在这个物理学界，何作修曾经也是用棍子打了很多人，那么他打别人的时候呢，就是给别人套个帽子，说别人是唯心主义，然后去批判别人，实际上对方并没有任何机会在科学上和他进行辩论。
而且他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在反法轮功的时候，举着法轮功那个《转法轮》这本书，然后说你们看这个法轮功的人，他们讲这个男女双修，但是这本书里头是讲的，专门提到了法轮功里没有男女双修的东西，
是不讲的，
对，是不讲的，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反别人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去看你的东西，但是他就是觉得我需要反你，所以我就反你，
就是只要他把对方打成伪科学，他想怎么把各种观点硬加到别人头上，然后进行批判都可以。你看最近还有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他说量子力学的发展证明了三个代表是任何创新事物的评价标准。你说量子力学发展了100多年了，怎么三个来证明，让量子力学来证明三个代表是新科学的评价标准，你说这是荒唐不荒唐？这就完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东西。
我觉得恒河先生啊，很多时候中共他是把这个科学和这个唯物论、无神论等同起来，而且呢他就是不知不觉就是说灌输，那么人家也就接受了这个基点。所以很多时候你一说哎，这个是有神的论，他就说啊这不科学，这迷信。实际上科学和无神论完全是两回事。我觉得
我们举个例子哈，这个中共在这个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呢，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就是科学的这部分呢就是进化论。那么其实进化论呢本身按照现代实证科学的这种这个 定义来说的话，它本身就不是科学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现在实证科学讲的是什么呢？是观察，然后呢提出假说，然后呢设计出可以重复的实验来证实它，这就是实证科学。而这个进化论呢，已经发展出来100多年了，被这么广泛接受了，但事实上呢，它是在观察结果上进行的一个假说，到现在为止100多年了，没有设计出一个可重复的实验证明动物、植物或者是任何生物是从低等进化到高等去的，没有一个实验。这是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漏洞。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呢，这中共呢是把进化论当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作为科学的一个最主要的论据。
好，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恒河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么一番精彩的评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